大家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由 Jamie 带领团队敬拜，我们先唱三首敬拜歌曲，之后我们请 Brad Williams 牧师来做教会事项报告及讲道。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敬拜歌曲，我们赞美你。
让你成为是敌人退缩的武器，让赞美成为胜过那大丢的武器。Let it rise, let praise arise. 黑暗你高唱耶稣生命都变光明，全心献上赞美宣告主你的生命。Let it rise, let praise arise.你将是城墙都倒塌，所有巨人倒下，恐惧已不再当我赞美你。全能的神与我同行，永远高举你名，万物高声呼求我赞美你。哦、We pray,让星星成为那胜过巨浪的声音，让星星成为那平息风暴的声音。Let it rise, let faith arise. 一起宣告，你将是城墙都倒塌，所有巨人倒下。恐惧已不再当我赞美你，全能的神与我同行，永远高举你名，万物高声呼求我赞美你。你将是城墙都倒塌，所有巨人倒下，恐惧已不再当我赞美你，全能神与我同行，永远高举你名，万物高声呼求我赞美你。哦、We pray, We pray, We pray,这是全新的生命，这是自由的气息，这是天堂的声音。We praise you, we praise you. 这是全新的生命，这是自由的气息，这是天堂的声音。We praise you, we praise you. 这是全新的生命，这是自由的气息。这是天堂的声音 ，We praise you, we praise you。这是全新的生命，这是自由的气息。这是天堂的声音 ，We praise you, we praise you。你将是城墙都倒塌，所有巨人倒下，恐惧已不再当我赞美你。全能的神与我同行，永远高举你名，万物高声呼求我赞美你。哦、
二首歌曲《你爱超越一切》。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我们的神。
好，那下面第三首歌曲，主的良善 The Goodness of God。
神配得我们向他献上赞美，阿门。好不好？今天早上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这首歌颂赞他，颂赞我们的神何等美好，何等真实，何等信实的主，如今仍然看顾着我们。我深爱你，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持我，清晨当我睁开双眼，直到我躺卧，我要歌唱神的良善荣美。再次唱，我深爱你，我深爱你，你的怜悯永不改变，你们，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持我，清晨当我睁开双眼，直到我躺卧，我要歌唱神的良善。你们神的儿女向他唱，一生一生心事对我不变，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奇迹，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我深爱你，你的怜悯永远不改变，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持我，清晨当我睁开双眼，直到我躺卧，我要歌唱神的良善。你的声音，你的声音令我经过，就令我经过水火试炼，黑暗中如此亲近我的灵，你是我的天父，你是我良友，你生活在你的良善中美，一生心事对我不变，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奇迹，我要歌唱神的良善，让我们为他来大声的唱，一生信实，让我们不变的神，一生信实在我。
这周我们会有一个孩童奉献礼。Brad 牧师上台来，介绍了孩子们的名字，然后说，为这些孩子，我们要把他们奉献给主。这周我们要有一个孩童奉献礼，这是我们人生家庭中美好的一刻。我想简要介绍一下这个仪式。你们父母也许想知道，圣经里是不是有些教导可以挑出来教育孩子的？其实圣经里没有明确的家长指南之类的，神并没有列出长长的清单，父母照做就好了。而我们在这个奉献仪式上，有两件事我们做父母的要表明心志。一件事是我们作为父母决心教育孩子来相信耶稣，热爱侍奉耶稣。另一件是属灵的请求，愿圣灵降临在孩子身上，指引孩子成长。我们现在给父母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对孩子读出他们要说的话，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他们全家祷告。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让他们父母立下心意，教导孩子们爱你，跟随你。那些成为完美的父母，成为做所有正确的事，知道所有正确答案的父母的负担，你全从他们身上提走，并把寻求你成为首要的渴望放入到他们心中，让他们为孩子做到跟随你的榜样，不必是完美的，但却是忠诚的，也让孩子们从他们父母身上看到耶稣你的样子，从而相信你，跟随你。让这每一个孩子我们都奉上在你面前，他们是你的礼物，他们的经历、热情、快乐、特长都是你的所赐。我们承接保管这些你的赐予，并把他们再次奉还到你的面前，求你使用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展示你的天国，让更多的人们从他们身上看出天国的你的意愿而靠近你。现在我们把他们奉献给你，我们以圣子耶稣之名祷告，阿们。在我们开始之前， Brad 牧师又祷告说，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信任你，我们的心和灵都信任你胜于我们自己，让你的话语为我们展开，开出新的道路，让我们学习依靠你，在你里面的信心成长。我们以耶稣之名祷告，阿们。好，现在施工来收取大家的奉献，同时我来报告两件事。第一件是高中生的友情馈赠活动，这个周二晚上7点，如果你是高中生，我们邀请你盛装出席，带朋友一起来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丰盛晚餐和有趣的活动。第二件是 Before 基础、Before 新人的讲座，或者如果你是只是想了解我们教会，想知道更多的信息以及如何进一步建立联系关系的话，这个课程 Before 基础的课程是一个美好完美的起点。这个课程是在下周日的下午12点15分，并提供免费晚餐。今天我们就开始注册。还有一件，我们的冬季系列的商品现已在咨询中心旁边的公共区域出售。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东西的必要。这个夏天我们一次野营，我在做饭，有一个男子从他的大轿车里出来，正好穿着 Before 教会的 T 恤衫，都是一个教会的，我们就这么认识了。自此后，我们常常一起 聚会吃饭，成为朋友。很奇妙的，只是一件 T 恤带出来的友情。这也是我们做这些有教会标记的衣物产品的一个原因。欢迎大家去前台周围看看。好，那我们开始吧。在过去六周，我们一直在深入学习不寻常的旧约的传道书。我们从这个讲解系列一开始就说，传道书呈现了一种超越智慧的智慧。我们提过有两种智慧，一种肤浅的智慧，另一种是传道者的智慧。它的挖掘探讨是在我们身处复杂困难的情境中，我们怎样寻求智慧的答案。它是更深层次的智慧教导，让我们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建议，而这正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所需要的智慧。所以在这系列的最后一周，教师给我们最后一章的信息里，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以呼应开篇并加以引申的方式来结束这本书的。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传道书第十二章，有帮助的话，传道书是在箴言之后。现在在我们阅读和讲解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再告诉你一些有趣的细节。传道者在最后给我们以诗歌的形式来结束这本书，这是很有意思的。你会说，为什么这很有趣呢？这很有趣，是因为在许多方面，诗歌是灵魂的语言。虽然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坐在那里听诗，但我们确实会花很多时间听歌，而歌曲就是配上音乐的诗。想想大多数的歌曲，你会意识到你听到的是灵魂的语言，你听到的是人们的感受，听到的是人们怎么想，人们如何受伤，人们如何寻求医治。我提到这个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看，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传道者的深思熟虑都有点令人迷惑，他有一种传递忧郁的，偶尔还有无望的痛苦，对我无法解释的情况感到沮丧，人生最糟糕的经历，时间的流逝，难以找到的人生意义，这些他都有表达。所有这些都有点令人烦恼，你同意吗？好，那让我来问你，如果这个人像歌手约翰梅尔一样又怎样？对于那些不熟悉这位歌手的人来说，我刚刚基本上就描述了约翰梅尔他一半的音乐作品，里面都是有忧郁的、无望的痛苦、挫折的情况、糟糕的经历、时间的流逝。事实上，我找到他的这首歌，花点时间看看这些歌词，你就会注意到他们与传道书所说的是多么的相似。例如，不，我并非色盲，我知道这世界非黑即白，试着敞开心胸接受，但是我今夜无眠。停下这列火车，我想下来，然后再次回到家。我无法忍受它前进的速度，我真的无法忍受，真的无人能停下它吗？不知该从何开口，我不愿看到父母离去，相隔一辈人的距离啊，剩下我独自在生活中奋斗。或者我们再来听听这个歌词，我猜这就是我的感受，没有人诚实以待，没有人坚守自我，每个人都为了生计撒展弥天大谎，我猜我也步入了这样的道路，我感觉仿佛所有的美好都已逝去，我肩上的重负让我难以前行，我想我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只有爱能将我们从日渐疯狂的世界拯救。我想这就是我的感受，这一切究竟怎么了？我猜所有的笑话都已褪色，未来渐远，过去停滞不前，但我知道我依旧心界开阔，自由自在， 我总让希望伴我随行。这就是，我猜这就是我的感受的那首歌。那或者我们来听这首来自 Osborne 兄弟的这首歌，和老朋友和解，你发誓再也不会和他说话，因为你想他，给妈妈打个电话。直到奶牛回家都在东聊西扯，听，注意细节，做好一点一滴，因为岁月会长出翅膀，如飞而逝，时间像沙子一样从你指尖溜走，因为你以为的一切都会长久，永远，从不会永远下去，如你计划的那样，不要让你的夜晚成为另一个夜。所以趁你还可以的时候，把握住生命。大家听起来，你像不像？你就像给传道者一把吉他，他就会成为歌手了。难道传道者启发了这些歌手吗？很像，对不对？另外，如果你听了大量的音乐诗歌，你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主题：忧郁、绝望的痛苦、挫折的境遇、糟糕的经历、时间流逝。现在所有的这些让我们意识到，传道书的作者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实际上描述了世人经历的相通部分。而且似乎是，如果我们把过去的十一章谱成一首朗朗上口的曲调和一些原声吉他中，我们可能不会认为这书很不寻常了。好，我们把玩笑撇到一边，传道者告诉我们，他有一首诗，以一首诗结束，要写最后一首歌。但是这首歌不同于我们文化里的那些歌，这首歌在某些层面上非常相似，但其中有一些转折变化。所以我们先读这最后一章这首诗，然后我们再一起解读它的意思。传道书第十二章，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让我们来谈谈这个，他在开始告诉我们，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当纪念造你的主，这设定了这首诗歌余下部分的方向。他说，你要记住一些事，但是我要你在特别的时刻记住它，我要你在衰败的日子到来之前记住它。衰败的日子这个用语，实际上在希伯来语的修辞中，大概可以直接翻译成邪恶的日子，但是这个意思在翻译成英文时丢失了。其实因为邪恶的日子是在指年老的岁月，所以邪恶在这里并不是说做了不道德的事，而是说因为年老了，做事变得艰难。 说邪恶是因为你在想不到的身体各处经历疼痛。邪恶是因为你以前做这事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邪恶是因为每一天好像都有新的不适或疼痛。他说，我希望你记住在这些来临之前。然后他继续说，记住。第二节，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这里说到的太阳和月亮并不同于末世预言。太阳、月亮、光明、星宿在诗歌的形式描述一天的结束，然后雨后云彩返回。就像是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捡起篮球来玩，但是第二天你就不想做这个了，然后太阳又出来了，新的一天开始。当你变老，捡篮球的游戏不会有一样的效果。现在当你醒来，乌云依然在那里，不再有太阳出来的时候了。记住，他继续说，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灰暗。一家的看守在希伯来语中是用来比喻手的，在手发颤之前，在强壮的人走路不稳之前。我的祖父就是我父亲的父亲，他曾经有非常发达的肱二头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我小时候见到他就会喊，爷爷爷爷，提起我，他就把我提起来横挂在他的胳膊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提起我时，他胳膊上有力的肌肉。而当我的妻子见到我的祖父时，他已经不能提起任何人了。我从我妻子眼里看到的是，这个强壮的人已经不再强壮了，他走路不稳了。推磨的稀少就止息，大家猜猜这是什么意思？对，是牙齿，碾磨的工具。在碾磨的稀少以前，就是牙齿脱落以前。记住，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是昏暗以前。在我们的文化中，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就是窗户，所以在从窗户往外看，就是在从眼睛往外看的时候，都昏暗，是指他在说视力衰退的时候，在你视力衰退的时候，请记住以前。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那先让我给你们看一张杏树开花的照片。你觉得这像什么？杏树开花，像头发，是不是？如果你到时候没有谢顶，那有一天他们都要变白。在头发变白之前，他说，请记住。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更加有趣的如诗的句子，蚱蜢成为重担。我要小心些来讲这个，怎么说呢？是蚱蜢是指人体解剖学里男性一些方面的比喻，最终再也挑不起欲望，他只会拖着身躯前行。我看说到这儿就足够了，当激情不在了，他说，记住。所以所有这些叙述下来，这诗歌都是在描述变老。他一直在讲，一直在添，一直在讲，这个信息一直贯穿始终。他在告诉我们要记住。记住什么呢？记住谁？后面又说，银链折断，金冠破碎， 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他说要记住他。如果你回到第一节，你就看到他是谁，他就是你的创造者。记住你的创造者，在银链折断之前，在金冠破裂之前，在瓶子损坏之前，在水轮破烂之前，在尘土仍归于地之前，在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之前，记住你的创造者。这整首诗一直写呀写呀，写到现在，他在说什么？他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文化诗歌，我们文化的音乐，都给我们一种焦虑。我的意思是，你听到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啊，我要充分利用每一个日子，不能荒废了，因为他们是有限的。但是这诗歌都不会告诉你怎样做。是啊，生命是短暂的，我们要珍惜每一个呼吸，日子一天天过去，但我们怎么停下这个时间列车呢？那怎么办呢？传道者在这里超越了简单的活在当下或是享受现在这样的信息。约翰梅尔就可以告诉我们这些简单的信息了，而传道者却教我们怎样做，而这是最简单的，纪念造你的主现在。纪念造你的主就在现在，重点是在现在。整个变老的描述就是为着写这个的。传道者在这里在针对的是关于有的事可以被忽略直到特定时刻的迷思的辩论。让我们玩一个游戏，我给你一个数字，28470。如果有个人愿意给你28470块美金，就在今天，这是很不错的事，是吧？你可以买一辆不错的车，你可以付房子的首付，也许可以付大学第一年第一个学期的费用，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听起来很不错，是不是？你一定会接受它的。但如果我跟你说，我其实有一个游戏节目的主意，让参加的人分得这整个28000美金，你会参加这个游戏吗？我想你兴趣不大，到手的也没有多少吧，是不是？这奖金看起来也不怎么吸引人。那让我们再次的改变一下问题，实际上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是有可能让你用不同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是，如果一个人给你28000美金，且对你说，拿去，这是你一辈子能够赚到的所有的钱。这时你看这28000块会不太一样了，对不对？最开始你可能会想，这不够啊。然后你可能就开始想办法来最好的利用这些钱，用你以前从没想过的办法，是不是？你很快的会去想，我怎样最大的发挥这些钱的价值。现在问题来了，这个数字不是关于金钱，这个数字28470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生的人的平均拥有的一生的日子，78年。我们被赐予这28470天，来在地上有机会玩沙子，追赶虚空。这里是可怕的事，我有去算一算，如果我也是平常人的话，这数字表明了我就还只剩下10950天。传道者在这里在启示我们，在某个时间点，我们会意识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不是重要的。但是为什么要等呢？为什么要等到杏树开花？为什么要等到银链折断？在这种时候是会产生恐慌的， 你想到这里，你就有恐惧进来。你会说，你是对的，时光的确飞逝。你会直觉说，是有些事情需要被解决。你很强烈的感受，有些事情需要被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歌声击中我们的心，他们触及到这个点。传道者告诉我们，你解决这一切的办法是纪念你的造物主，就在现在。也许你注意到了，当你在登山时，你从树林中出来，来到一个美不可言的景观点，在这个时候，你看到这样壮阔的景观，你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你的感受的，你就会忘记时间，你忘记了过去，你也不忧虑未来，你只是感受这个宏美奇妙。有一个词我们用来描述这个，就是惊奇。什么是惊奇？非常难描述，不是吗？想一想，当有人问你，给解释一下惊奇，你怎么描述你的感受呢？几乎是不可完全表达的，语言无法说清楚的。你知道你的感受，你知道你内里有一种超乎时间的情绪，是真实的，但同时语言不能表达的。那一时刻，我们所经历的就是闯入纪念我们的造物主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对新生命产生的感动，对创造万物的惊奇，我们就感到它的存在，是有造物主在这一切之中的。这个像是一个偶然的遭遇，它却有这样的作用。传道者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不要等待偶然的相遇，不要等到你已经年老再被迫的进入，记住，就在现在。这是个邀请，这是个邀请，邀请你每天都可以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这里的纪念不是只是美好的想起，这里是有一些深意在其背后的。传道书整本书以一个总结和邀请结尾。如果你了解了它，抓住它，它会改变一切。来，让我们听最后一句话。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守护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在我们解析这句经文和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让我用一点时间来谈不请自来的建议。当我说不请自来的建议的时候，我是说在一切从友好的建议到管别人闲事的事情上的事。没有人喜欢不请自来的建议，没有人。有些人可能说他们喜欢，但是内心深处我知道没有人真正喜欢这个。我发现很讽刺和好笑的是，我们中的很多人觉得自己有必要主动给别人些建议，虽然我们自己并不想要听这样的建议。我是逐渐领会到这一点的，因为现在我已经有成年的孩子们了，说话要小心。经常是这不是一个建议，我们应该说是好意帮忙的，只是供你参考，或者我们好像好奇来问问题，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明显要指向答案的。关键是我们不喜欢听别人建议，我们不愿意在还没有征询别人意见时，人们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但奇怪的是，当我们敬重某人，当我们信任某人，我们认为他们在某些事上应该是有智慧的，我们就会去找他们，不是他们来找我们，是我们主动去。当你遇到棘手的情况，你会想找到经历过类似情况的人去征求办法， 面对那人，你会想说，这事情有百种方法解决，但是哪一种好呢？我也拿不准主意。你就告诉我吧，我一定按照你的话去做，一定一定。为什么呢？区别就在于是谁先主动以及与人交流的态度。为什么这重要呢？这和最后的几节经文有什么关系？是啊，我们常常作为人看神的指引和教导都是强制性的建议，就如他给我们这本充满指示的圣经，教导我们这么多要做的事，是我们请求得来的吗？而我的回答是，对，是我们请求得来的。你知道有多少神的教导其实是我们请求来的？就以十诫为例，在他们之前是人们一直在寻求的。当摩西带领一群人出埃及，事事忙得没过头顶，他知道这群人要被建造，可他也不知道从何下手。面对种种，他怎么办呢？摩西就上到西奈山去寻求神。他对神说，神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帮助，我们该怎么做？当神的教导从指示性的转变成为请求得来的，你的看法，你的态度会改变吗？作者传道者就结束在这里。记得神现在，或者为神惊奇，每天醒来你都会感受到神的奇妙，他的博大，他的全能，他的美好。又或者说，我们敬畏神。然后传道者又说，聆听他的声音，遵从他的诫命。他在告诫我们要改变我们对神的认知和行动，他在邀请我们去寻求与神建立渴求他的介入和教导的关系。愿我们每天停下来说，神啊，我知道什么是我最想得到的，是对我最好的，但你是万物之主，远超于我的，想听到你的话语。而这和耶稣邀请我们做的相同。我认为许多人错过了这一点，我们错失了耶稣要在我们里面建立的很大的一块。常常当我们读到耶稣时，我们从我们固有的文化视角理解他，我们有特定的做事方式，有特定的看事情的方式，我们总结出世界是应该或可以怎样运行的一套理论。而结果是，我们听到耶稣的话，我们就以我们自己的文化框架来解释它，我们用我们的眼睛看，用我们的耳朵听。但如果耶稣做的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让我们眼看的耳听的不同，会怎样？我们曾想过没有？也许我们不用以我们世人的角度来理解耶稣，其实耶稣在试图把我们领进另一个世界。记住，你的造主就是现在。这是教师的最后的邀请。太阳会升起，太阳也会落下，江河流淌，群山屹立。你去上班，你去建造，你会吃饭，你会喝点酒，这都是人生活在这世上做的事。但唯一的方式能让所有这些感觉正常，或说有意义，能带来平安，传递喜乐，就是当我们记住神在其中。不论是什么，不论在哪儿，不论是谁，当你的目光专注到神的存在，一切都改变的。这一段经文就是一个邀请，与神一起活出生命，现在。而同样的，耶稣说，跟随我。现在请闭上眼睛，低头静默一会儿，用这个时间细想一下这个邀请。聆听，祈求神的建议。你在聆听吗？ 你在靠近他的指引吗？现在不是未来。耶稣啊，让我们看到你的美好礼物，就是知道我们的造主充满奇妙美好。主啊，激起我们的热情，去追求你的奇妙美好，以你的美好把我们带进你美妙的教导和道路，让我们活出你赋予的生命的昌盛。以耶稣之名，阿们。好，对了，圣诞灵修于下星期开始，没想到这么快。精美的手册会帮助你我走过这个灵修的季节。如果你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走的时候请你记得取一本。还有，我们有西班牙语、中文、俄文和葡萄牙语的翻译，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做翻译的很辛苦，把这些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是让福音不仅仅传讲在本地，更是传遍到世界各地。因此请大家拿一本，让我们一起来灵修在这个美好的时刻。好，现在请大家起立，在散会之前让我为大家祝祷。愿你们弟兄姊妹从无果的虚空追索中解放出来，愿你们在记住神的此时此刻成为充满荆棘依靠神的道路的跟随者。以圣子耶稣之名，阿们。好，到这里这一周的讲道就结束了。每个主日早上10点到11点半，在教会主堂的2楼会有多文化多族裔的学习班会，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参加交流，一同成长在主的话语中。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周，再会。